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本期的《岳阳电话》，我们打给张文琪。张文琪在1960年代中期从台湾赴美攻读法学硕士，但留学不是他赴美的真正目的，他的目的是为了找到组织。找到台湾独立的组织，成为一名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为台湾独立运动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时至今日，很显然他年轻时的梦想并没有成为现实，而他的故事也和那段历史一起早已淡出了社会的视野。
喂，
哎，张先生，
睡到超过10点钟，这个赶快洗个澡。现在就是不了控制不了时间，
睡眠好是好事。
以前都睡到8点钟。
现在在瑞典中部地区的乌普萨拉安度晚年的张文琪，来到这个北欧国家已经快50年了。身材不高的他，有着一副典型的东南沿海地区人的长相，和蔼的面庞总是带着微笑。
瑞典就是安静一点。刚来的时候觉得这边物价非常高，现在是比跟其他国家比较接近，
所以年过八旬并有些慢性病缠身，睡眠也需要安眠药的帮助，但总体而言他的身体却还算硬朗，说话时依然口齿清晰，有条有理。尽管已经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的口音依然相当有辨识度。
我是1942年中秋节在高雄出生，高雄港口，然后小学、中学这在高雄念，然后到台北就念学法律，一共4年，在金门1年，然后就马上做了几套西装，带着就到美国去了。
是的，瑞典并不是张文琪离开台湾之后的第一个目的地，他原本也是上个世纪因为种种原因去到美国寻梦的年轻人。他到达美国的时间是1965年。5年之后的1970年，28岁的张文琪已经拿到了美国的长期居留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绿卡，住在纽约。一切看起来都非常顺利。但就在这一年的4月，一件轰动全世界的大事彻底改变了张文琪的命运。1970年4月18日，台湾统治者蒋介石的长子和继承人，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受邀访美。他的访问计划非常紧凑，10天的行程中他需要辗转华盛顿和纽约，邀见的人包括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以及刚刚访问过台湾的国务卿罗杰斯等等。4月24日的中午，蒋经国抵达了纽约曼哈顿的广场饭店，准备参加一场面对商业界人士的演讲活动。就在蒋经国步入饭店的过程中，刺客黄文雄已经到了蒋的身边，并掏出了一把手枪。就在黄文雄准备发射的一瞬间，负责安保的美方人员发现后，迅速将黄的手臂抬高，因此子弹并没有击中蒋经国，而是射到了饭店旋转门上方的玻璃。负责蒋经国护卫工作的纽约警员泽里，在事发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蒋经国正在进入广场酒店，一位不知名的中国男性试图从我和我的搭档中间穿过，同时从怀中掏出了一把黑色的自动手枪，嘴里也高喊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中文口号。我下意识地在这位男性开枪的一瞬间将其手臂抬高，随后枪响击中了酒店的玻璃。”32岁的刺客黄文雄，此时是康奈尔大学社会系的博士生，而33岁的郑自才，则是纽约一家知名建筑事务所的建筑师。两个人当时隶属于一个名为“美国台湾独立联盟”，一个旨在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 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台湾的台独组织。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张文琪就是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第一位以全职身份在美国开展台独秘密工作的革命者。但半个世纪前的台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台独，至少在语境上是有些区别的。彼时的主要斗争对象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那个时期的台湾是暧昧和复杂的，有人渴望发展，有人渴望体面，有人渴望推倒一切从头再来，但所有人抬头却是一片朦胧。历史庞大而汹涌的车轮滚滚向前，裹挟着很多像张文琪一样的战后第一代年轻人，把台湾岛的命运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命运里。
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其实是去外国念书呢，是一个借口。最大的目的是要开放眼界，还有跟海外的台湾人是不是能够取得联络，看看将来能够在台湾做什么。就台湾我们觉得一定要变，不是要民主而是要改革，一定要消灭台湾的政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我从小就是不主张说什么啊，要立宪啊，要改宪法，要民主，要投票呢、啊。我认为这个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蒋介石他们是败军之将，是中国人不要把他赶出来的东西到台湾来，那台湾人何必要接受他们？第二点，我他们台湾还享受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所以我一直想说，彼可取而代之。不是光是要一个权利，我是认为这个体制呢，中华民国要全部扫掉。所以我头脑里面一直讲，有一天要打开巴士底狱的大门，就像巴黎大革命的时候一样，台湾警备总门总部我们要进攻，有一天要进攻，打开大门让政治犯出来。
怀揣着与家国天下有关的理想，一腔热血的张文琪来到了美国。很快他就找到了组织，就在他读书学校的学长台湾同乡王文季，在同乡会上，王文季与张文琪小声聊起了有关台湾独立的话题，并把自己当时参加的一个名叫台湾独立联盟的学生团体及其内部刊物介绍给了张文琪。原本是他乡遇知己的好事，但张文琪在与这位学长交流之后有些失望，觉得这位学长的政治纲领讲不出个所以然，用他的原话说，就是这人太老实了，似乎不是革命者的料。不过这时候独立联盟内部刊物引起了张文琪的注意，不久之后张文琪开始以化名在这些刊物上投稿发文章。由于一直以来对台湾政治的关注和对独立仪式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很快张文琪开始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中有了一些名气。
台湾独立联盟他们人也不多，他们很惊奇，就是说有这一个年轻人突然出现写这些文章。后来就是1966年台湾独立联盟呢改组，改名字，改叫全美台湾独立联盟，就开始出来招兵买马。他们的宗旨我早就知道了，就是说啊，台湾 既不自由也不是中国，再来就是说要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推翻蒋政权。那时候美国台湾留学生大概应该有2000人左右了吧，他们顶多上不会超过50个了，基本上都是留学生或者已经拿到学位开始做研究，还是做工教书，还是做研究。所以我加入以后是1966年。
所有伟大理想需要落地，都是要从细枝末节的小事开始做起。正式更名为全美台湾独立联盟之后，组织的首要任务便是大家凑钱来印杂志，然后再寄往分散在美国各地的组织成员。干革命嘛，首先要保证思想的统一。当然了，光看彼此的文章保持思想步伐同步还是不够的，一定要通过线下的交流才能建立出深厚的革命友谊。1967年，组织决定召开第一次大会，把全美各地的成员召集在一起，开个团结的会。 事情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几十个学生来到同一个地方。但说难也难，彼时美国还和中华民国有着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且台湾留学生中还有不少蒋政权的耳目，因此召开台独组织的全美大会，保密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六七人他们就登记完了，所以 要制宪一个团体的宪章，所以要第一次的盟员大会，这叫做原始盟员了。以后再招募的不是原始盟员，那由原始盟员来制定这个章程，就在独立城 Independence City 在 Missouri， 这是杜鲁门的故乡，那边召开。但是他们调虎离山了，没有说通知你说到哪一个地方去开会，然后你愿意开会的人到 Kansas City， Kansas City 离那独立城很远，他说先到了 Kansas City 的巴士站，然后巴士站有人就带你到一个旅馆的房间里面，那后来大家陆陆续续就到了那旅馆房间了，再从那边用车子送你，分批送你到独立城去开会，所以这个非常秘密。那一次到独立城来开会的不到三十个嘛，开会嘛，就在那边参加大会，开了两天会。
这次大会除了组织成员线下见面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选举产生第一任的全美台湾独立联盟主席。前身组织台湾独立联盟的主席，由于博士已经毕业，忙于工作和家庭，提出无力再承担主席一职。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个例，组织里很多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成员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对于政治都抱有一腔热忱，但好不容易通过读书在美国站稳脚跟，选择个人的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还是选择投身到关怀台湾的前途和命运的革命事业，孰轻孰重，每个人心中那杆秤还是不一样的。后来几个资历老一些的成员退选来退选去，把张文琪嘴里那位有些太老实的学长王文骥推选成了主席。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张文琪看来多多少少是有些跌眼镜的。此时的张文琪刚刚25岁，临近硕士毕业，也是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在他看来个人生活在革命事业面前是没有可比性的，博士可以不读，对象可以不找，但革命事业不能不搞。
王文骥就开始开玩笑讲，他要我来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我说什么工作？他说行动好不好？他就告诉所有人说，让张文琪负责行动。我说行动到底是定义什么？你要叫我做什么？是不是要去办游行，还是办示威，还是要去杀人，还是要抢银行？他也讲不出来，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好，这个事情以后呢，他们就讲美国西部跟东部都需要人，没有人去发展组织不行。好，那时候的副主席呢是这个刚好也找到纽约去大学去教书了，他就想我们一起到纽约去。我说我都可以，我早就答应你们要帮忙你们。好，去那边以后，后来他们就说希望我能够全职来做这个工作。他们说我们了解你，你很希望走这条路，但经济上你一定要有寄托才能，否则不行。
1967年的全美台湾独立联盟属于以政治纲领为先导的民间社团，经济上的来源主要是靠内部成员的自发性捐款，再有就是民间筹款。刚刚我们有提到了许多联盟成员都是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学者，在1960-70年代的美国也算得上是中高薪阶层。东拼西凑，组织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找到了一间公寓作为秘密据点，而25岁的张文琪则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博士学业，作为整个组织唯一的一位全职人员，拿着1个月$300的月薪住进了这间公寓，开始了全职革命者的工作。
反正那时候就是一心一意说要做这个很困难啊危险的事情，但是我们是成立是纽约变成最大的支部，而且所有东西是重要事情都在纽约来做。大概所有的人每星期都要有一个晚上下班以后来我的地方工作，贴邮票啊，还是找信封啊什么，我们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开会。 中文刊物了，我可以写；英文刊物出版的话，要去接洽印刷啦，要去拿回来什么。另外，这个计划跟各地的分部联络，然后计划下一步要做什么呀？我刚到纽约，就日本的柳文清被日本政府抓去，跟那些麻匪犯人要送回台湾，他就在羽田机场咬舌自杀，全喷了红血。柳文清这个事情，我在马上在纽约就是宣布紧急状态，一定不能让日本的台湾人意志消沉，所以马上要办理示威。然后我就连夜跟这个另外一个教授呢，开车到 DC 去，想在那边办理示威。其他人就在纽约开始做牌子，做什么？先是向中华民国大使馆示威，他们大门马上关起来，跑去日本大使馆，他们根本搞不清楚，有一些东方人来，他们要示威，日本最没有胆子了，马上关大门。我们要送这个抗议书给他们，他们都怕要命。示威完毕以后，刚好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整个 DC 进入戒严状态，要回纽约不可，留在 DC 也危险。后来我就找到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公寓，他说他可以让大家睡地板，第二天大家才离开。但是我是刚到纽约，就是作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具体的大的事情。
时至今日，张文琪谈起柳文清事件仍然是神采奕奕，这是他作为全职革命者组织的第一次示威活动，也是这一次的事件让全美台湾独立联盟真正引起了世界各地台湾人的关注，以及日本和中华民国当局的重视。因为一个柳文清的事件，可以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教授放下手头的工作，和他一起奔赴到华盛顿。同为留学生的组织成员们可以连着两天和他在街上拉横幅，为万里之外的同胞不幸遭遇而摇旗呐喊。但事件结束之后，所有人都会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而张文琪却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志在改变台湾命运的热血青年，他总是希望能做得更多，走得更远。但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
流亡运动总是有停呆的现象 ，stagnation 进展不了。一下子大家热情，然后后来又慢慢又松化，有重大事件的时候才聚合力才过来。所以到1969年，我觉得组织没有进展，所有人都是半工革命了。像我们中间自己有一个人讲说，这是不是列宁所讲的职业革命，是大家是这个 part time 的革命，周末大家来开开会，还是有社区游行，然后个人还是搞个人的工作。其实也不能怪啊，大家都有家庭有小孩子啊，也很勉强，已经很苦了。再来是政策方面，我是主张说要打破现状，就 status quo， 不可能美国会支持台湾独立。台湾问题是美国跟中国交易谈判的一个筹码。台湾一定要自己人发生事情，要推翻台湾的政权。一般人就认为说，在美国报纸写东西啊，去陈情啊，甚至找美国的政治人物。像有一个美国人，这个人他是反对越战，认识我，他很好心，他就说要叫我到美国国会去拜访一些人。后来他知道他是好几个参议员的好朋友，他给我写了六七份介绍信，华盛顿 DC 找人。后来我告诉他，我这种事情我可以做，但是我们重心不在这里，重心要组织台湾人自己，把实力放到台湾。没有实力的话，一切都谈不上。或者说我是主张说，这个组织在美国要成立，要壮大，但是主力要搬回台湾，岛内工作是第一要务。但是主要的人都希望在美国拿移民留下来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在流亡运动的一个本身天生的大病。不好听就慢慢堕落。所以到1969年夏天我就辞职了，而且辞掉中央委员。 我刚刚选上中央委员，我说我不愿意干，他们吓一跳，一下子找不到人。所以1969年我开始就想找工作，要生活了。
时间来到1970年，事实上，如何开展暴力行动一直以来都是整个组织的讨论话题之一，无论是张文琪辞去全职工作之前还是之后。在1970年4月份蒋经国访美之前，联盟内部就一直有关于要不要动手的讨论，但此时已淡出核心圈层的张文琪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甚至在蒋经国抵达纽约的当天，他都没有参与到现场的示威游行中。
事情发生过了一个小时，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不知道怎么样两个人被警察抓去，所以当天晚上我一个朋友就拿了内衣裤要去监狱给他们看守所让他们换，我就陪他一起去，开车到了看守所外面，我那朋友就讲你不要来，我拿东西进去，被登记一个人被登记就够了。事后组织都避开，这不是他们责任，他们两个人也没有讲，他们讲他们自己的自己做的。好像424发生以后，都台湾很感动
啊，大家都拿钱出来，很多人还参加独立联盟。
有一个很老的医生啊，他在路上碰到我，就拿好几百块美金一大拳放进了我的衣服里面。他讲我交代你好了，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交代你这个事情好了。那我就把这个钱交给他们做这个辩护基金嘛，后来保释金嘛。很多学生有的卖车子来交钱都有。啊，这种人拿钱给我，很多人，他们跟平常跟政治不太有关系。我那时候我就自己拿出银行里面看看还有一点钱，我就拿1000块美金。
到了他们在审判中间的时候呢，就是谁要承担责任。但是独立联盟的领导阶级呢是有点畏缩了，这牵涉到枪的来源，还有拿枪给他们的人啊，这个枪是秘密的枪呢，还是公开去买来的枪，有登记有案的呢？这那查出来谁的责任呢？这些纷纷扰扰在里面。刚开始发生以后是负责募款，就第一天晚上在我地方秘密开会，就用黄镇辩护基金会的这个名义，不是联盟的名义，但这些钱后来就被联盟挪用了，而他们请那个律师当联盟的律师啊，保护联盟啊什么，但是这个名义募集来钱是为他们两个人辩护的，这真的里面多少有出入，刚开始外面人都不知道啊，大家是反正捐款嘛，是捐款这个。反正收回来都是联盟的人嘛，所以这里面也发生他们两个大概不太高兴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在审判的时候和自己发觉他们有被孤立的情况，所以黄文雄跟郑志才而他们两个之间就是黄文雄全部承担责任，希望他的妹夫跟妹夫一家可以脱免，结果审判结果是两个人都被判有罪，那时候觉得他还我的观察是他们在内心的感觉里面有被出卖的感觉，所以他们两个人后来就决定离开了，但是谁都不知道那时候正是联盟要开这个盟文大会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出现，已经走了。
黄文雄和郑志才被纽约警方逮捕后，美国台湾独立联盟随即开展了筹募保释金的活动，这笔在当时高达20万美金，相当于现在150万美金的保释金，在短时间内就得到了美国台湾社区的积极响应。黄镇二人分别在5月26号和7月8号保释出狱，但正如张文琪所说，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两个人在一年之后都选择了弃保，并秘密逃离了美国。
反正一个就是这边关那边关的，我说他是留学建议了。来瑞典关过，英国关过，美国关过，回台湾又关过，这是郑志才，现在人在还在台湾。黄文雄是一别25年，全部在地下生活， 后来又秘密进去台湾来，不过他还好，那回去生活没有忧虑。
424次蒋案以及黄镇二人的弃保逃离，让台湾独立联盟开始受到美国官方的密切关注。张文琪也开始察觉到自己似乎被监控和跟踪，虽然已经辞去了联盟内部的高级职务，但毕竟实际参与的事情太多，牵连太深，张文琪决定暂时离开美国避避风头。这期间他先后辗转加拿大、法国、瑞士，但最终因为证件护照的原因，不得不在一年多之后重返美国。1973年在申请美国护照无果之后，张文琪最终决定与在瑞士认识的瑞典妻子一起搬到瑞典。自此张文琪也渐渐淡出了北美台独的地下工作。瑞典的空气虽然自由，但台湾人少之又少，张文琪的革命热情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施展空间。作为一个主张独立工作要回到台湾开展的台湾革命青年，自己距离家乡无论是物理间隔还是社会间隔都越来越远，他所能做的也只有通过写文章以及在报纸里电视里静静的旁观。
瑞典人到现在快50年了，49年了，做过花园的工作，那是大概做几个星期吧，翻译，那个根本没有人做翻译，很多地方翻译就叫我去，我其实是瑞典文刚刚念完而已。做母语教师时间大概稍微长一点，后来我主要在家里写东西，写东西，写台湾新社会的这杂志的事情。
而在万里之外的台湾，一切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躲过刺杀的蒋经国在1975年蒋介石离世后成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1987年6月，蒋经国宣布自7月15日起台湾解除戒严，党禁报禁也相继解除。一年后的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离世。
我们当时主观上认为一辈子回不了台湾的，但是有的人当时总在等着两蒋会死掉。两蒋死掉，国民党其实还是很强固啊。李登辉接了以后，李登辉本身都怕被人家杀掉。88年又到美国去，第一次回美国，很多人就告诉说可以回台湾的时候了，要小心一点，但是可能台湾已经不能稳定下来了。我一听说蒋经国死掉，89年后就回去了。在回来的时候，熟人不多了，年轻一代的人没有见过我。不过毕竟还是自己的家乡，但是要留住下来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工程太大了，自己没有留下自己的房子就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很多人还是想要帮忙回台湾，我觉得回台湾也不见能够做什么事情，反正变成大家的负担。我离开台湾也算是很久了，1965到现在也快60年了嘛。然后一辈子就这么跟台湾也没有那么密切联系，精神上有，但是实质上人事关系、社会关系，回去连路都找不到了。然后父母不在，毕竟就不是真正自己的家乡了。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 外界的声音。